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很开心又和您在空中相会。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也代表有比较多晴朗的天气出现，可以外出走走。之前金宁和家人就趁着假日空闲的时间到植物园走走，那一天的天气还不算酷热，所以走在林荫下很舒适，也看到许多可爱的动植物，包含蜜蜂、绿袖眼因着觅食而停在花朵上。其实有许多人类的发明就是从观察动植物而有的灵感，许多我们以为新奇的事物其实也早就已经存在，只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更多探索其中的趣味跟新知。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前几周开启了有关于纸张的源流，从最早类似于纸的素材植物纤维，到因应文化背景一度盛行的纸张原料布料，却因着需求一并的提升，导致连布料的供给都有了困难了。怎么办呢？为了解决纸张原料缺乏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科学家纷纷转往源头进行改良。1774年脱墨技术问世，也就是说可以把纸张上的墨水除去，这使得纸张可以回收再利用。但最重要的转捩点是纸张的原料，从原本的废弃布料到木材的使用。有趣的是，严格说来，人们发现木材可以拿来造纸是从昆虫的习性中发现的，那就是蜜蜂。1719年法国科学家河内安托万·费尔肖德·海奥莫，我们就说他叫海奥莫就好了，海奥莫发现黄蜂用来筑巢的材料非常接近纸的质感。他说美国黄蜂可以做出一种非常细致的纸，跟人类认知的纸相似。黄蜂会从居住附近乡间常见的木材中截取纤维，他们教会我们可以不用布头跟亚麻用的植物纤维制成，也好像在邀请我们，要我们挑战用特定的木头来做出精致的纸张。如果能够掌握黄蜂造纸的木头种类，我们就能够做出白皙的纸张，因为黄蜂制纸的原料就是属于极白。如果将黄蜂所使用的纤维进一步击破碾碎，取得更为细致的纸浆，那么纸的成品也将更加精致。海奥莫还表示，现在的废弃布料算不上符合经济效益的造纸材料了，而且众所皆知，废弃布料的工艺已经日渐稀少。虽然有这样的发现，但是海奥莫并没有顺着这样的观察去行动。海奥莫的观察问世之后，也开始有人拿不同的材料试验。不过最终把这个概念付诸行动的是一位来自英国，名字叫做马歇尔斯·库帕斯的人。他在1801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很长的著作，叫做《从古代到纸的发明前曾用以描述事件与传递思想的物质历史记录》。 库帕斯这本书主要是用稻草造纸而成，但是最后几页却很特别，使用了另外一种材质。库帕斯还在附录写了一段话。接下来的文字是印在纯以木材制成的纸张之上，而且是本国的木材，未掺有任何布、树皮、稻草或者历史上其他曾经使用的植物性物质，绝无虚言，苍天可见。同一年1801年库帕斯还登记了专利。这另外的材质是怎么做成的？库帕斯的做法是把木材削成木片，把木片浸泡在莱姆水里，加入苏打粉煮沸，这样制作出来的东西经过挤压排除多余的水分，然后就可以套用当时广为人知的方式做成纸张。库帕斯还补充，在特定的情况下，加工成纸浆之前，先让挤压过后的材料发酵，加热个几天，对之后造纸的成品有很好的帮助。希尔斯·库帕斯把法国科学家海奥莫的概念加以实践，不过花费的成本还是太高，以至于没有办法持续运作。库帕斯跟合伙人花了45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378000多美元，在伦敦中心泰晤士河边，日后被称为厂岸的区域，盖了一座壮观的造纸厂。这座工厂虽然成功地用稻草等材料做出纸张，但是收入并不足以回收投入的巨额资本，公司最后还是破产了。事情到这是否就结束了呢？虽然库帕斯没有办法持续这样的实践，但是还是有其他同样心智的人努力研发以及寻找更加合适又耐用又可以降低成本的纸张。前面我们说到了法国、英国，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加拿大。1840年代初期，查尔斯·冯内提开始实验用木头纤维制作纸张。1844年福内提寄了一封信到加拿大的新斯科西亚省当地的报社，信里面附了他实验做出来的样品。信上说道，那幅一小张纸是我实验所得，我的实验是要确认纸这个有用的物品能不能从木材制成，结果证实这样的想法无误，请看我寄给各位的样本。各位先生，你们应该能够了解当中的可行性，我附上的样本不仅材质够坚韧，颜色也够白，不论怎么看都不会在强度上输给用麻、棉或者是其他常见材料所做出来的包装纸，而这样的东西确确实实是使用云杉木处理的纸浆，然后经由一般的方法做出的纸。然而当时福内提不过是20出头的小伙子，所以人们不把他当回事，他们只当福内提是个想红的年轻人。我们接下来把镜头转到德国。同一时期有一个工人叫做费德列克·高特罗伯·凯勒，凯勒用一台磨木机取得了专利，只要把木块强压上含水的石墨，凯勒就有办法把木材弄碎成纤维后得到纸浆。为了确保强度，凯勒做出来的第一张纸里有40%的布料纤维，慢慢改良之后才做出100%的纸浆纸，木浆的纸浆纸。1846年凯勒把磨木机专利卖给了德国萨克森的一位纸商，叫做海因里希·沃尔特。沃尔特在跟工程师出身的约翰·麦陶斯·福伊特联手开业量产凯勒的机器。终于因着这部机器的发明，人们意识到木材的确是可以拿来造纸，但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怎么样让纸浆的生产效率提高。凯勒的做法是借着机器之力把木块磨碎，但这样做出来的纸质相当的脆弱，放久了还会发黄。这是因为凯勒的木浆纸里含有木质素，这是一种存在于树木细胞壁当中的化合物。如此问题已经找到，如何解决问题就是合理的下一步。于是有人研发出新的化学制程来移除木质素，让做出来的纸张质量更好更耐用。到了1851年，来自英国的休·伯吉斯跟查尔斯·瓦特开始把木片放在科性碱里以高压煮沸。科性碱是严苛的科，性别的性，酸碱的碱。这样的纸浆制造方式称为苏打法。苏打法做出来的纸可以说是空前的白净。 为纸张的制造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1860年代，美国费城的发明家班杰明·提尔格曼用亚硫酸发展出一种新的化学制作过程。1872年，延续提尔格曼的研究成果，瑞典人卡尔·丹尼尔·艾克曼和他的事业伙伴乔治·弗莱用亚硫酸氢盐跟氧化镁的溶液制作出纸浆。1874年，瑞典盖了一座采用艾克曼以及弗莱亚硫酸法生产的纸厂。这样的流程确立之后，获得主流沿用，一直到1940年代才被新崛起的硫酸盐法所取代。由德国化学家卡尔达尔发现的这种硫酸盐法制作流程是使用硫酸钠来生产出强度更上一层楼的纸浆。事实上，硫酸盐法名称中的 Kraft 在德文里的意思就是力道、力量。如此一来，纸张的历史经过多年的演变，最终因着化学的流程加上机器的辅助，让纸张得以大量的低价生产。纸张的品质跟厚度也可以控管，以往的布料或者其他材质的纸张原料正式被取代。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稍稍回顾一下，纸张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一幅极其动人的画面。这不单是一段段技术的演进，更是无数人不断地寻找更好传递方法的历程。从最初布料制成的纸张，到观察黄蜂筑巢，再到以木材为原料的纸浆技术、化学制成、机械化量产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知识、思想、故事能够传递得更广、更久远。也不禁让精灵想到，福音的传递就某部分而言，其实也如同纸张的眼镜一样，是一条从看似不能到能够的旅程。宣教士保罗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拣选了一群愿意被差遣的人，他们愿意努力，愿意牺牲，愿意像那些实验造纸的人一样，即便遇到挫折，遇到失败，也不轻易放弃，因为他们有从神而来的力量、能力跟信心。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爱，让听见的人可以相信，相信的人可以得救。所以保罗说，他们所走的路何等佳美，这是神所喜悦，并且带着从主而来的福分。如今，这福音也传到了你的耳中。也许在这之前，你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这方面的事。但今天，借着一张纸的历史，我们发现，有些事情之所以能够留下来、被记录、被传递，背后是因为有许多人的付出跟坚持。而福音这个关于生命、爱和救赎的信息，也是这样如此的传递到现在，但是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我们会继续传递下去。不过，精灵盼望你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员，成为耶稣基督家中的一份子，踏上这佳美的脚踪。你也可以成为那被差遣传扬盼望的人，但首先你必须先相信耶稣，进入这条与耶稣相连的道路，踏上这个充满恩典与真理的旅程。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百里透红所唱的《我在这，请差遣我》。
我的生命单是属于你，我主，你从黑暗深渊拯救我，耶稣。当我听见你声音呼召我跟随你，我就撇弃一切来回应你心。我的生命单是属于你，我主，你从黑暗深渊拯救我，耶稣。当我听见你声音呼召我跟随你，我就撇弃一切来回应你心。我在这 拆解我，为你活，更为你用，趁着你是天的能话语，释放你所爱的儿女，激励你一直全然回正归向你。我在这，请拆解我，为你活，更为你用，在你的面前的梦成许，生命能无愧你心意。祝我在这里，只与你同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百里透红所唱的我在这，请差遣我。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里和您分享了纸张的研发、调整跟传递。当化学的制纸过程、机械化的生产逐渐被研发实践，接下来人们也再次思考要如何有效的管理，可以怎么样有标准的纸张规格，甚至是有品质的保证。为什么说是再次呢？因为早在1389年的古物上，这个古老的石板上刻的铭文就是这么写的，这些将作为波隆纳城的典范。不论是波隆纳城内或者是周遭区域所生产的棉纸，尺寸都将如下获得标示。这块如今被收藏在西班牙波隆纳市民考古博物馆的古物，就在铭文的下方有四个长方形，标示四种分别叫做帝王、皇家、中型、小型的尺寸规格。其中帝王跟皇家的尺寸规格虽然有小幅的变动，但名称仍旧持续沿用到石敬卫的公制出现。甚至有学者推测，这个帝王的规格可能是源自于古代缩草纸典籍的大小。中世纪后半叶，造纸商开始给纸张添加水印，象征品质的保证。当纸张在铸模上成型，他们就将设计好的铁丝压在纸上，印出浮水印。浮水印的用途很多，既是造纸商的标志，也能够区分纸张的尺寸。比如说 13.5 英寸、17英寸大小的纸张称作大叶纸。 Foolscape 大叶纸这个名称源自于浮水印傻子的帽子 Foolscap， 原始的图案是一顶帽子和一只铃铛。古老的戏剧书和故事书用的纸上常常会看到这种图案。15世纪中期，这个浮水印传到了英国， 尽管后来浮水印图案变成了大不列颠或者是狮子，名称还是一样的。我们把时间快转到18世纪，1786年，德国物理学家格尔特·克里斯多夫·利希滕贝格写信给科学家约翰·贝克曼，和他分享自己给学生出的一道题目。利希滕贝格让学生算出一种指针的尺寸，要求指针对折后长宽比例不变。为了能够说明白，利希滕贝格还在信中附上了这一张纸，并且告诉对方，我已经算出这种比例，想要用剪刀照此尺寸剪出一张来，却惊喜地发现我们已经在用这种尺寸的纸了，我现在就在这样的纸张上写字呢。利希滕贝格认为这一个比例令人愉悦，非常特别，并且询问对方，这个尺寸是什么时候被造纸商采纳并且成为惯例的呢？这个尺寸从何而来？因为看起来不像是意外发现。其实利希滕贝格给学生出的这个难题也不是他的原创，早在1755年多罗西亚·施洛泽就曾经拿这个问题去请教老师，但没有得到答案。施洛泽后来成为一名德国学者，也是德国大学五位精英女教师当中的一员。1787年施洛泽算出了正确答案。利希滕贝格这个问题的正解，这个神奇的比例就是1:2，大约是1:1.41。将这种比例的纸张从中间剪开，剪刀的行进轨迹与短边平行，可以得到两张纸，比例仍旧是1:1.41，也就是得到面积一半但长宽比不变的两张纸。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沃特·普尔斯曼博士提出了更加全面、更加有系统的纸张尺寸制度。普尔斯曼在1917年首次发表关于标准化的论文，引起了德国标准化协会会长沃德马·海尔密希的注意。随后几年，普尔斯曼进一步细化标准，到了1922年，德国标准协会采纳了这一个纸张的标准，编号 DIN476。1924年，比利时也采用这个标准，紧接着世界各国纷纷效法。1960年，一共有25个国家使用这个标准。到了1975年底，国际标准组织将它列为国际标准规格，编号 ISO216。ABC 系列尺寸就是 ISO 国际标准组织所定义的纸张尺寸，又称为 ISO 纸度，纸张的纸，度量的度。如今我们使用的 A 系列纸张就是符合这一尺寸的规律。 A1 纸张的一半是 A2 纸张的尺寸， A2 纸张的一半是 A3 纸张的尺寸， A3 纸张的一半则是 A4 纸张的尺寸，以此类推。而这一个规律，前面精灵说到的那件波隆纳古物的四种纸张规格里就有两种宽长比例是1:1.41。说到这，我们知道纸张的尺寸经过长久的寻找跟调整，最终确立了1:2这个被称为令人愉悦、非常特别的标准。而这不是偶然的，是人们发现某些尺寸能够带来最好的对称、使用跟传递效果。这也不禁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呢？我们生命的尺寸应该怎么样衡量？那个标准是建立在什么基准点上呢？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觉得凡事靠自己，凡事都可行，自己非常的厉害。有时候我们又把自己看得太小，陷在自卑或比较里，觉得凡事都不行，自己永远都不够好。但是新约圣经的罗马书12:3，宣教士保罗曾经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神不是要我们自夸，也不是要我们自怜，他要我们恢复那个合他心意的尺寸跟身份。他所造的我们本是有价值、有目的、有使命的，我们不是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定义自己的价值。就像一张纸的尺寸不是靠纸张自己的决定，而是由创造它、设计它的人因为了解纸张的性质以及所需要的基准，而有了通用的规格设定。就这个层面来说，你和我也是如此。 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空白的过完一生，而是要承载他对我们的心意，活出他创造我们美好的计划。让我们因着认识神，发现生命的尺寸，不是被世界人们比较定义，也不是被过去的经历困住，而是被一位你的创造主、救赎主重新调整跟修复。你不是过大的高举自己，也不是过小的否定自己。当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顺服他的话语，神就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动工，把你剪裁成他眼中刚刚好而且合用的纸张。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骆云秀牧师所唱的《愿你来修剪我》。
我愿住在主里面，不要让我被丢在外面，我不要生命地远地荒芜，我不愿每天只是原地踏步，我渴望天天领受来自于你的赐福，我期待这世界也能借我赐福，让我成为世界的祝福。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求你用你的话来修剪我，使我更像你一点。求你用你允许环境来磨练我，使我更成熟一点。求你用你的话来修剪我，让我更像你一点。求你用你允许环境来磨练我，使我更成熟一点。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